近几个月以来，中国政府重手整顿娱乐圈艺人，先是郑爽、吴亦凡、张哲瀚、范冰冰、赵薇等影视流量明星从公众视野中离开，然后就是流量网红的账号被封禁。中国人民网11月19号刊出一篇坚决对劣迹网红说不的评论，指劣迹网红改头换面就想再战江湖，但兜售的仲是熟悉的配方原来的味道，无疑是对公众的公然愚弄，认为劣迹网红被封禁没有一个值得同情，网红复出之后仍然兴风作浪，应该要坚决去抵制。同一日，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出贺信，要各级党委和政府担当责任，网络平台、社会组织、广大网民等要发挥积极的作用，共同推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新华社报道说，要讲好中国故事，要坚定文化自信，提升传播效能，避免一味地迎合，简单生硬，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观察人士指出，中共监管文娱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这个行业过度商业化、非政治化，而忘记了文娱业要为政治服务的目的。社会过度娱乐化和非政治化，在当局看起来就会出现意识形态的管理缺口，不利于思想政治的统一和习近平最关注的意识形态安全，因此要将它导正，使它回到正轨。而文娱业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从传统的电影、电视领域扩展到虚拟世界的网络范畴，尤其是时下年轻人赖以沟通消费文化产品的主要平台网络。在中共看起来，网络虚拟世界不能够成为化外之地，不能够脱离中共的监管。中共宣传部门将新媒体称为舆论争夺战的主阵地，不单止要加强对传统影视业的监管，还要牢牢控制新传媒。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系主任洪敬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自1921年建党以来，就不断地强调文艺是要为政治而服务，更具体地讲是为党国服务。自改革开放之后，受到资本市场影响，党国意识形态不断地式微，思想树立工作在新的经济、新的世界格局以及新的媒体技术等新环境中受到相当多的挑战。因此，习近平自2012年11月上台之后，就在党的18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据他的内容所述，体现在三个层次，第一就是国家，第二就是社会，一个是公民的个人层次上，特别强调要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洪敬富说，自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成为主旋律了，时常被官方拿出来宣传，用来引导文艺娱乐产业，而且不单止是在传统的影视媒体，新媒体亦都要奉行这个价值。冯敬夫表示，
这种党国思想呢，正高度的结合了传统中国道德的内容，所以形成了我认为的当前所谓党国制度下的一种道德治理。所以简单的说呢，
他说这种党国思想正高度地结合了传统中国道德的内容，所以形成了我认为当前所谓党国制度之下的一种道德治理。所以简单地讲，文艺在中共的党国体制之下必须要好好的诠释，而且要弘扬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民树立跟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虽然有评论话中共整治劣迹艺人和网红是为了要引导年轻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三观，但现居加拿大在 YouTube 经营微语看世界的中国博主陈微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了。他说中共自建政以来从来都没有建立过正确的三观，他和西方自由世界的普世价值都是互相违背的，又要怎样去帮别人树立正确的三观呢？因此在共产党的熏陶之下，很多人的三观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可以看得到很多网红的表演确实都没有底线。陈微宇说他看过一个节目，有很多网红聚集在长沙黄兴路的步行街上比赛，看下边个吸引的流量多，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网红就使出各种各样的奇把怪招。其中有一个美女网红趴在地下上学狗咁样爬，学狗咁样叫。陈微宇认为呢一种行为已经超出咗一位文化人应该有嘅行事底线。中国人民网日前直接点名嘅劣迹网红，包括咗堪称网络审丑世界顶流嘅郭老师，涉及直播售假嘅二佬，陈恩侮辱国歌事件被拘留嘅网络音乐主播利哥 O3O。 该评论话劣迹网红审丑审怪无下限的言行带歪了社会风气，可恶可恨又可耻，封禁这类账号是人心所向。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年8月份亦曾经发文表示，饭圈文化既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亦不符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系主任洪敬富表示，按照中国官方的讲法，这些影视艺人与网红或者是政治素养不高，或者是法律意识淡薄，更加时常出现道德观念恶劣的行为。总括来讲，就是他们违法失德失言的行径，很大程度地影响到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并且严重地危害整个中国社会主义的风气。洪敬富是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看到中共呢，既要破除这些娱乐明星、地列网红在人民心目中的这些偶像地位，那其实同时他们也在大力推崇党国样板式的人民英雄。
他说，所以我们看到中共既要破除这些娱乐明星、低劣网红在人民心目中的偶像地位，因为其实同时他们也在大力推崇党国样板式的人民英雄，特别好像是这些革命烈士还有抗疫英雄，这个其实就是在这里树立中国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物典范。一位因为安全原因未有具名的中国学者持相同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共整治文娱业有两个目的，首先就是要将文娱业变成宣传官方正能量的平台，因为过往的娱乐平台具有西方去政治化特色，这个是中国官方不能够接受的。另一点呢，则是为了破除娱乐明星在民众心中的偶像地位，令到官方推崇的英雄偶像形象成为民众崇拜对象，例如是革命烈士。台湾前哨预测网站创办人、专栏作家范畴用可口可乐来到做比喻，表示可口可乐的最大战略目标就是占领人的胃纳量，因为每个人只有一个胃，同一个时间只能够装一定的东西，同样地每个人只有一个大脑，习近平要是占领人的脑纳量。范畴对美国之音表示，
也就是说你如果脑子里天天想到的是赵薇、小 S、吴亦凡，那你的脑子里装这个毛泽东、装习近平的这个伟大形象的这个记忆体就不够了嘛。
他说也就是说，如果脑里面日日都是想这些赵薇、小 S、吴亦凡，那个脑里面能够装载毛泽东、装载习近平这些伟大形象的记忆体就不够了，所以习近平这次是要占领人民的脑纳量。社媒体播主陈微宇说，中国历史上一向十分体重文化娱乐这一块，将它当成是洗脑的工具， 在1942年5月中共举行的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他提倡文艺要介入政治，要好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为工农兵服务。这篇讲话还提到，在解放斗争当中有文武两条战线，一个是文化战线，一个是军事战线，如果要战胜敌人，仅仅靠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陈维宇表示，自毛泽东时期起，中共就将文化娱乐领域当作是自己的一支军队来看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即对作家的写作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作风以及文艺对象和文艺题材等细节做出规定。到了习近平时代，中共强化这个做法，无论是文工团、文艺兵或者其他各种文艺表演形式，都变成了给予中国人洗脑的工具。陈维宇继续说，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把这个文化领域、文娱领域看作的是什么？是他手里的枪。所以对中共来说，文娱行业它的主要的功能并不是其他，而是
他说，所以可以想象一下，他中共将这个文化领域、文娱领域看成是什么？是他手里面的枪。对中共来讲，文娱行业的主要功能并不是其他，而是要为政治服务，为党歌功颂德，为民众洗脑。他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娱行业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已经严重削弱了他在中共政治里面的作用，这个是中共统治者所不希望看到的。除此之外，有中国传媒称，流量明星和网红都是靠刷流量等套路化的营销模式打造出来的，由粉丝营运部门负责买粉、买热搜，组织粉丝去打榜、应援、反黑等。而且流量明星的背后是一个非常巨大而且复杂的商业利益，是商战的棋子。陈维宇最后说，
所以我们从这种说法上，你就可以看得出中共的当局对这种背后有组织进行操控的这种造星的运动是很不满的，因为他对这种，
他说，所以我们从这种讲法上就可以看得出，中共当局对这种背后有组织进行操控的造星运动是很不满的，因为他对这种流量靠刷、人设靠造、评论靠控、口碑靠营销做法，他们实际上更加了解，他们非常了解，因为他们从来就是这样做，所以你用一套做法去搞商业而不去为政治服务，这样他习近平肯定就是不会答应、不会同意。他表示，操控流量明星与网红的权力显然不在习近平手里，他们不单止起不到为当局歌功颂德的政治作用，甚至还圈钱圈粉，而且粉丝崇拜明星，这个就分散了对习近平的崇拜，因此中共一定要出手整治，将舆论控制权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从而改变社会风气，让整个文娱界成为中共政治宣传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